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打了好长时间了，三整年还加急多少天了，这个本来说是一个特别军事行动，现在打的呢骑虎难下。那么目的呢，当然是拿领土了。俄罗斯他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扩大领土嘛。他到什么地方打仗都是拿领土。那么占哪个地方，由于1990年这个苏联解体，他丢了很多加盟共和国，那些国家都要独立。这个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还有拉脱维亚，这个还有这个东欧的这些国家，东德啊，就变成了一个德国，这个什么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个国家变成两个国家，变成捷克斯洛伐克啊，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都离开了他。那包括呢这个他以前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包括这个中亚的这些国家，哈萨克斯坦啊、乌兹别克斯坦啊等等，这些国家都变成独立的国家，就离他而去。那么俄罗斯呢，是老觉得丢了很多的领土，他就用各种方法想把这些领土拿回来。但是你不能说，我就说哎呀，你这哈萨克斯坦是我的，我要拿回来，哈萨克人民不同意啊，毕竟这些国家都有武装啊。所以呢他要找些原因，那么找的原因呢，就先找几个比较重要的他真是想拿回来的地方。因为呢俄罗斯在历史上呢，在那些地方呢就有很多俄罗斯的人住在那里，比方说乌克兰啊，特别是像这个非常重要的克里米亚啊，克里米亚有几个地方呢，那基本上就俄罗斯人比乌克兰人还多，因为地方好嘛，靠黑海啊，俄罗斯的唯一的啊，在南部跟黑海有靠黑海的就那么一个地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那俄罗斯建成以后就想把这支舰队呢从黑海呢到地中海，就可以作为一支打击力量，因为俄罗斯的这些军港啊都是冻港啊。这个无论是在这个圣彼得堡，还是在北方的莫尔曼斯克，还是在最东方的这个海参崴啊，这个弗拉基沃斯托克，这些都是冻港。那么只有这个奥德萨这一线的，特别是萨瓦斯托波尔，它不冻港，所以俄罗斯呢是要拿的。他搞了一个方法，2014年就叫这个派了军队就。偷偷的不带任何的标志就打进了这个克里米亚。那么当时西方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乌克兰呢也没有来得及反应，俄罗斯军队就已经占领了。那就最后呢就升俄罗斯的旗，就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2014年呢，那个时候呢是搞得大家呢手足无措，还在开这个奥运会，这个普京呢就发动了这个攻势。打了个时间差，后来呢搞上瘾了，觉得这样可以，所以呢就挑动乌克兰东部的几个州就搞民主投票选举。因为那几个州的几个大城市里面的俄罗斯人的比例高，乌克兰的比例呢就比较低，那乌克兰的领土但俄罗斯人住的多，所以俄罗斯人呢就搞公投，就包括了我们说顿巴斯地区的，早先是三个州啊，就是这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啊，再加上扎波罗日，后来又加了一个赫尔松，那是四个州。那么几个地方的俄罗斯人投票呢，那乌克兰当然投票不参加了，但俄罗斯人多啊，一通过投票，俄罗斯政府就宣布把这几个州呢就并入苏俄罗斯的版图。这个战争呢就这么打起来的啊。那因为乌克兰呢不同意，俄罗斯呢就是特别军事行动，就是希望两个礼拜就把乌克兰拿下来。结果呢不但两个礼拜没拿下来，两年也没有拿下来，今年的仗打到进入第四年了，还遥遥无期呢。那么那到底这个他的这个情况现在怎么样呢，今天就跟大家讲讲。我首先呢要用一个概念讲，俄罗斯呢真正富裕的地方呢估计就是一个首都莫斯科啊，最多再加一个圣彼得堡啊，就那么两个地方，其他的地方呢就不行，有些地方是很不行很不行。那个咱们说中国呢有贫富悬殊要脱贫，那么但是呢这个还是有很大的悬殊了，但是俄罗斯的悬殊比中国就要大得多了。我先讲一个概念，中国有一条线，就中国这个理论性 中国人口分布和中国的收入的高低有条线。这条线呢是中国一个地理学家叫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来的，是中国啊从北到南拉一条线，这条线呢叫做胡焕庸线。这个呢是一个理论性的分界线，他呢就把这个中国的人口呢按照分布的特点来画条线分开。这条线呢把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呢就划分开来，根据的线呢就是胡焕庸线。东部就是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西部呢是人类相对稀少的地方。那么具体来说，这个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提出来呢，这条线的开始点呢在黑龙江省的海拉尔，经过内蒙古，经过山西，经过陕西，经过甘肃，最后呢达到云南省的腾冲。那大家看看这条线呢，海拉尔，然后到内蒙古，绕过去到山西，到陕西，到甘肃，然后从甘肃呢一直往下就到达云南的腾冲，通过四川的这个西部。胡焕庸县的西面呢这个人口密度低，到现在都是这样，西藏啊新疆啊那边就没什么人。那么这个呢所以经济文化交通呢就比较落后。东边呢就是中国经济人口的文化中心，这是讲中国的。那么这个呢基本上这个东部就是胡焕庸县的这个东部呢农业条件也好，水平也比较高，长江黄河流域的东面的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地理的因素也有关系，因为东部地区呢地势比较平坦，气候温和，适合农业生产，人口呢自然聚集。而西部地区呢特别是西北和西南地区呢地形复杂，气候恶劣，适应和居住和耕种的土地呢就相对比较少啊。所以呢这个就讲了，当然胡焕庸线呢不是一条固定的自然或者政治的界限，是一条呢基于人口和经济分布的抽象的分界线。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里面呢，这个中国呢对于西部地区的开发就想办法了，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啊，就是要缓解这种发展的不均衡啊。这个呢我们从东北的黑河，从海拉尔一直到云南的腾冲，这条线有4000多公里。现在呢你把这条线拉起来，你查查胡焕庸线，基本上呢穷的和富的中国就拉得很清楚了。所以中国呢一个是一半一半啊，这个就是比较均匀了。那么因为西部呢人口少，所以呢要做好交通，做好铁路，做好公路，那西部呢慢慢带起来，但东部呢是持续的强大。这个呢大家说那俄罗斯有没有胡焕庸线呢？大家说呢有的，这条线呢就是乌拉尔山脉，因为乌拉尔山脉的以东就是亚洲，乌拉尔山脉的以西就是欧洲，那就比较发达。所以很多人呢就说了，所以乌拉尔山脉的东面呢就是西伯利亚。但是呢这个湖在中国这条线呢胡焕庸线4000公里长，但是呢今天我看见有人认为呢俄罗斯的胡焕庸线呢只有100公里。那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莫斯科的环城公路。莫斯科环城公路以内莫斯科就好，莫斯科环形公路以外就都不行。这个呢讲得非常有趣啊，我今天和大家来讲讲这个俄罗斯的。那个俄罗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乐队啊，叫做事件，这个乐队这个有首歌词，他说只要越过莫斯科的环城路，那呢就不是俄罗斯了，只要越过了环城路，外面的俄罗斯都是西伯利亚，也就是俄罗斯外面一片荒凉，只负载一个莫斯科。这个有没有道理啊？我讲讲啊。那个在俄罗斯的心目当中呢，他们的国家只有两个人，一个呢是莫斯科人啊 Moscovitz 啊，我是莫斯科人，那我就是非常的了不起，就跟法国一样巴黎人。但是呢法国巴黎以外的省呢一样发达，莫斯科以外的地方呢就很不发达。所以呢对于俄罗斯人说，你是哪人呢？莫斯科人。或者你是哪人呢？你就想任何一个地方大家都觉得你是臭乡下人，就是根本不是。所以呢要混呢就到莫斯科去混。那么大家说差距有多大呢？就是莫斯科这些老爷们和莫斯科以外的臭老爷们他的差距有多大呢？ 大家呢就说有点触目惊心了。其实严格的来讲，讲俄罗斯呢，这个有四个俄罗斯啊，俄罗斯有四块很不同。我不说就是莫斯科人和所有乡下人，还不至于这样。莫斯科以外的外地人呢，按照收入水平来分的话呢，你可以分成四个俄罗斯，就四块完全不同的。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有些地方呢，就是穷得不得了的，那这个就是完全被忽视的。有些人说他是非国民区，他就是连国家的最基本的补助都拿不到，那就是穷得要饭呢。啊，我以后慢慢讲啊。还有一些呢，就是那个非国民区呢，就不用说了，那就是啥都没有啊。大家到那个西伯利亚的那些边缘地区看看，那就基本上不是国民了，天天烧劈柴，一年下大半年的雪，就那样的，那个国家也懒得管。还有一种呢，就是穷得你也不愿意看的地方，就穷得叮当的地方，但是比那些非国民区呢还稍微好一点，就是你懒得看，住的那种破的宿舍楼，那大家都不忍得看。还有呢，穷但是还能凑合，这就可以的。还有呢，莫斯科少数的富裕城市，主要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所以呢，大家说莫斯科的环城公路呢是城市的交通的枢纽啊，它的所有俄罗斯的核心都在莫斯科，并且呢是欧洲的多条一系列的国际洲际公路的这个组成部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不过讲到这里呢，就是说通欧洲国家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因为完全断裂了。但是对俄罗斯来说呢，莫斯科的公路网呢还是一个核心。那我们就讲最贫穷的非国民地区啊，像四个不同的俄罗斯嘛。第一种就非国民地区，就是那些去工业化没有任何的制造业了。这个地方呢，原来住了一些人，宿舍里面，公社呢没了，这个工厂没有了，没地方打工了，种田呢又太冷，所以呢，这地方呢就荒废了。这就是即将消失的小城镇，主要呢就是俄罗斯，还不是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北方的那些镇呢，原来是靠煤炭呐、冶金啊、木材啊、原料加工啊。等等这些附属的乡村，那么这些定居点呢，这个基建呢都几十年了，讲得不好听，五六十年代的基建现在都破烂不堪，冬天呢也没有暖气，这地方呢就完蛋了。这个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靠这个 Chukotchi 啊，在远东的这个所谓叫自治区，那些村庄呢就基本上呢十室九空，没人住了，人都跑了。这种呢就是非国民的地区，那个有很多定居点呢都是雪原当中的孤岛，陆路交通基本上就断绝了。这个有，当然有这些公路铁路，但是这些公路铁路啊长久得不到维修。你知道这么冷，每年有这个八九个月的下雪，这地方呢要不断的维修，但是从来都没人管，所以呢公路开车进去呢坑坑洼洼，铁路呢也不怎么通车，这种地方，所以现在呢靠什么呢？靠直升飞机和小型飞机来维持这些城市和对外的交通。这些飞机呢，俄罗斯那种小地方的飞机就是破破烂烂，搞不好就掉下来一个。那么这些飞机为了照顾这些地方的人呢，就长期很低的票价就可以飞去，飞去的那地方也没什么人，那么也这些飞机呢也很少维护，非常不安全呐、啊，在大风雪当中起飞。你说俄罗斯那地方汽车也走不通，也没有船，铁路呢一个礼拜没几班车，就靠一个直升飞机，直升飞机呢破破烂烂经常掉，你说这些地方那不就完蛋了。那就是第一种啊，这第一个叫非国民区，那地方差不多就以后就没了，有些的已经是没有人了。第二种呢，就是穷得不忍直视的地方，也就是穷但是呢你都不想看。这些地方呢大部分呢就是人力和资源呢都被吸干了啊，比方说远东地区的图瓦、阿尔泰共和国、卡尔梅克和北高加索的一些自治共和国，就是这样。这个我们就举个例子说啊，比方说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图瓦共和国，就是穷得不得了了。这个呢，收入，它的年收入的普遍的这个一年的收入是8000块钱人民币， 那一个就几百块钱人民币，那按照俄罗斯来说呢，就把它算成卢布了。一般来说，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呢，他的收入呢是2万卢布到3万卢布，也就是1700到2000人民币之间啊。这俄罗斯的物价不便宜的，大家知道。你就拿2000块钱人民币，你的这个冬天的暖气啊等等这些东西，还要用买穿买吃，这又很贵的。并且这些地方像图瓦共和国，失业率还非常高。那么这个呢，就讲到第二圈，就是第一个就是非国民，那就是完全完蛋了。第二个呢，就不忍直视，就是一个月呢这个几百块钱人民币的到1000左右人民币一个月收入的这些比较穷的地方，包括北高加索的地方。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个地方这么边远呢，其实不同的。我们就说在莫斯科周边的地区，也有很穷很穷的地方。我就讲莫斯科周边的几个镇呢，伊万诺沃、奥廖夫、坦波夫、奔沙，这些州就是莫斯科周边的几个州，居民的收入呢非常穷。他呢比这种边远，比图瓦这种地方呢，一个月就多500块钱人民币，所以呢基本上每个月的工资呢就是几千人民币。那么所以呢也是穷得不得了，因为这里没有工业的支撑。所以大家说到俄罗斯要干穷呢，你不需要跑太远，你出莫斯科出去周边的几个州都穷得叮当的啊，就是说大家还能过，但是呢你都不想看啊，住得破破烂烂。这些地方呢基本上呢就被莫斯科吸干了。但是人到哪去呢？到莫斯科打工了。这个呢这个就全部吸光了。大家看看这个中国也有类似情况，中国的这个天津和北京两个地方，他把河北省的主要的力量都吸过去了。但中国由于有很多的政策限制，不能跑得那么精光的，但是俄罗斯没政策，所以呢这些地方的年轻的能干的有读过书的人都跑到了莫斯科和这个列宁格勒去打工，所以呢本地呢就变成老人城。这个呢就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还过得去的，就是俄罗斯的大部分的地方，我们把它叫做可以凑合的过。这个地方呢普遍穷，穷的呢没有特色。我们说这个苏联时代给这些城市呢就留下了一些够用的，但是呢都是很差的基建啊，包括那些公路啊、桥梁啊、宿舍啊、街心花园啊。那苏联的时候，赫鲁晓夫时候是花了很大的劲去盖这些城市。苏联解体以后呢，这个基建呢就放慢了，没钱嘛，这个国家。但是呢，这个如果呢也能够维护的比较好的话，那么应该呢还可以的。但是呢有些地方呢这个还维护的不错，就这个市政府拿出一点钱，比方说把这个市民公园呐、把这个剧院呐、装饰的漂漂亮亮，不管有没有人看，起码还像个样，就是市政府呢就拿点钱去维护。住宅方面呢就没特色了，都是赫鲁晓夫楼啊，这个赫鲁晓夫60年代时候做的那种楼，就是那种预制版的楼，那种楼原来在中国很多，中国现在看不见的都拆光了。哎，在俄罗斯呢就都住这种楼，这种楼呢也旧了，但是呢也不拆，它也不坏，反正有这个暖气片。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有点像中国东北的某些地方，但东北的比俄罗斯要好的太多。那个远东地区啊，应该说有些地方它还可以的，大家不要以为说东北往北走俄罗斯就穷得叮当，其实在海参崴叫弗拉基沃斯托克这样的地方呢还马马虎虎的。那个呢在俄罗斯的80多个联邦的主体里面，海参崴所在的滨海边疆区呢它可以排到20几名，已经很不错了，也就是还凑合啊，就是这样。真正穷的就是俄罗斯的内地。那个海参崴呢这几年呢看来还不错啊，我看最近有些人跑到海参崴去玩，拍了一些这个 YouTube 上的条，我看了一下，它城市建设的还蛮像欧洲的。那么为什么能够这样好呢？就是俄罗斯政府给大量的经济补贴了。这个所以呢这个有点像中国的长春，长春呢这汽车厂现在呢亏得不得了，但中央政府呢给长春呢有很大的补贴，所以长春呢现在走去看看呢还过得去啊，一多部分都是公务员靠国家养着。 那个大概远东大概有几个，就是海参崴附近。当然呢，海参崴也有一些长处，就是它有海港，它这个海港一年冻一些时候，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可以开的。从海参崴这个出口呢，就对面就是日本啊，往南走就是到中国啊，啊，到大连啊，到上海啊，它船可以走，所以这个对俄罗斯很重要啊。俄罗斯呢，这个出海口虽然这个占这个这么长的一个边界，它的真正的出海口呢不多的，它的这个太平洋整个这个岸边，它没几个重要的经济城市，海参崴呢就算一个，你一直要跑到这个黑海，它就现在算是搞了一个克里米亚，这个克里米亚保不保得住都不知道，然后呢就跑到要到列宁格勒，到了这个圣彼得堡那个地方，波罗的海，然后就没了，就往北呢全是北极圈，所以呢俄罗斯呢这个海参崴还可以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看看呢，这个最好的一类城市呢就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是最好的一类，还有一些地方还可以的，比方说有些地方有俄罗斯非常需要的产业啊，比方做坦克、做装甲车啊等等，做导弹，这些地方呢它就会过得比较好啊。比方说这个塔坦，我们叫塔塔斯坦，叫塔塔斯坦共和国，还有乌拉尔地区，这些地方呢，这个呢就它有生产啊，所以就有钱。当然在这些地方呢只有一个，就是莫斯科，那它是最强的。我们就讲的这个乌拉尔地区的这个塔塔斯坦共和国，我们为例啊，它有一个州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这个州呢实业为主，工业体系完善，它呢有国民支柱性的产业，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不错了，因为它可以生产导弹啊，可以生产坦克车啊，啊，可以生产飞机啊，所以在这里呢收入就不错了，每个月收入大概到这个十万卢布的人，那个呢大概有八九千人民币，这些人呢在这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这个呢大概有 10% 啊，就是收入很好的，那就是说每个月差不多有接近一万人民币的这个收入，那就过得很好了。另外呢典型的工资呢是两万到六万卢布，就等于2600到5200人民币，但这个是占多数的，有 10% 可以拿到一万块钱人民币，有一大部分呢拿2000到5000，这个比较多的，这个在整个俄罗斯呢就相当不错了。那么达达斯坦共和国呢最重要的就是军工企业，俄罗斯的最重要的军工企业都摆在这里，因为这是别人打不着啊，在乌拉尔的山区，所以在那个地方做工厂，那哪一个国家的收入，只要俄罗斯不停地打仗，那个军工订单有，他们的这收入就不错，所以这就是俄罗斯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要产业有资源的地方，这种地方不多啊，你不是每个俄罗斯的城市都能坐坦克车啊。这俄罗斯呢有选择的，有很多地方呢他不愿意把工厂摆在那里，那么这个地方呢地下有矿，地上有工厂。那么这个呢我们说再看到莫斯科，莫斯科呢就情况不同了，我们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就乌拉尔地区和达达斯坦共和国这两个地方，这个拥有十万卢布的这个人呢 10%， 也就是一个月有大概呢这个一万块钱人民币的人，这个有 10%， 但是到了莫斯科呢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块钱人民币的人呢大概 40%， 也就是说莫斯科吊打全国所有的地区，那个莫斯科呢 40% 人的工资呢是10万卢布啊，就一个月有一万多块钱人民币，典型的工资区呢大概是莫斯科5万到14万人民币，大概多少钱呢，如果5万卢布呢就是4385块钱人民币，一个月拿4000多块钱吧，最高的14万人民币呢就是1万人民币啊，这个我们说14万卢布就是等于1万人民币，也就是拿5000到1万的人在莫斯科占 40%， 那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收入相当好的，这个如果拿1万块钱人民币呢就不到2000美元，在美国呢就算不上好，但是在俄罗斯呢就算是极为富有的。 那么我们说莫斯科人的收入的下限几乎能够达到其他英使地区的正常工资的上限。我们就举了两个地方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乌拉尔地区、达达斯坦共和国这些地方呢，其实都是最高就这样，莫斯科呢叫中等，这个呢其实不错的。在我们中国人的印象当中呢，俄罗斯的一线城市呢就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啊，一般人就对标北京、上海，其他的俄罗斯的有名的城市呢都是二线。但事实上讲老实话，莫斯科的一线城市只有一个，就是莫斯科。如果呢莫斯科比作北京的话，那圣彼得堡呢它还没有达到中国杭州的水准，那就别说广州、深圳和上海了，那就远差的差的远的远了。因为圣彼得堡呢俄罗斯也不能把东西都放在那里，因为那个地方离芬兰呢就100多公里。啊，离北约呢近得不得了，俄罗斯并且呢冬天呢是有半年呢是不出太阳的，那个地方不宜人居，整天躲在屋子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圣彼得堡，所以跟那没法比。俄罗斯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16个，那莫斯科的驱动呢就是靠这16个城市，就是各个地方去贡献莫斯科。其中呢莫斯科呢也就有很强大的经济，所有的经济基本上都在莫斯科。莫斯科一个城市就贡献了这个俄罗斯的 GDP， 就国内生产总值的 54%， 这个有点离谱啊！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半放在城市，万一这个城市给打掉了，那不就全没有了？其他的第二个是圣彼得堡，贡献了俄罗斯的 GDP 的 15%， 然后呢圣彼得堡和剩下的14个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莫斯科，因为莫斯科占到54%。我们就知道俄罗斯的情况呢，出了莫斯科那就是乡下，那基本就这样。那么当然呢，在各个方面呢，莫斯科呢，一个是钱多啊，就是因为所有的国家资源都丢在莫斯科。第二个呢，莫斯科也比较方便啊，这国家把所有的什么地铁啊等等这些地方都放在那个地方。莫斯科的这个工资，这个呢有拿得高的，有些人拿到14000人民币一个月，这个呢是占得非常高的。我们知道有很大的能源的城市它也有钱，因为呢有一个巨大的石油的这个利润嘛。那么一个地方它那个其实那种石油的城呢几千人或者万把来人，那么出的石油把它卖掉分的钱呢也就非常的富裕。但是呢莫斯科呢这跟这些地方不同，卖石油的可能就几千个人，而莫斯科呢是这个几百万人挤在一个城市。那么我们知道呢莫斯科集中了多少的资金，我们就讲一个啊，这个莫斯科的卫星城市卡拉斯诺戈尔斯克这个地方，那个呢它的这个小城镇每个月的人均工资是差不多这个9万卢布，也就是一个月差不多平均人拿10000人民币一个月。这个呢比圣彼得堡的93000卢布啊还要高。这个就是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就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呢就觉得哇，这个中国有没有？中国有的。中国的北京的郊区一个城镇叫燕郊。这个地方的它的人均收入呢它居然呢就能够超过上海啊，因为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这个高科技的产业放在燕郊这么一个地方，大概就是这么类似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说要判断一个地方有钱没钱呢，看房租。一个地方的城市的竞争力就看房租的高低。圣彼得堡的房租呢就远远便宜过莫斯科。在圣彼得堡的步行的范围里面，就到地铁走出去啊，你就能够租到大概2600块钱人民币的这样的房啊，这个讲卢布3万，那么一个月你有10万收入，你呢拿3万来租房，这个还可以啊。那个莫斯科呢，你租不到，莫斯科的平均的房租是人民币呢4800块，就是5000块钱一个月，所以你莫斯科你得有多高的收入，你才能顶得住这个它的使用啊？55000卢布租一间房在莫斯科，再便宜没了啊！那个就是这个呢，奇贵啊！这个跟中国的上海呢有些相似。 这个房价呢，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呢差了一倍。这个呢，等于什么地方的区别呢？就等于北京的房价和南京房价的差距。通过房租呢，我们就可以估计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差距呢，就等于北京和南京的这个差距。讲完这点，大家恐怕就比较明白俄罗斯的情况了。在人口方面呢，莫斯科的规模呢也厉害，莫斯科的人口有1300万，而圣彼得堡呢只有500万，其他的城市最大的也不过是200万。这个莫斯科就把所有的人口就集中在那个地方。俄罗斯一共有85个联邦主体，其实就是等于省了，而莫斯科一个城市的人口呢占了全国的 10%、都挤在一个地方。如果比市容，莫斯科的核心区呢都是精美的斯大林时期的斯大林的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啊，这种莫斯科大学啊，乌克兰酒店啊等等。这些其他的这种百万级的城市呢，除了圣彼得堡以外，这个也不多，就是圣彼得堡的主道列宁大道上有一些这个斯大林时代的这种古典建筑，其他的地方呢基本上都是赫鲁晓夫楼，都挺穷的。俄罗斯呢很多地方呢没什么看，莫斯科呢有很辉煌的东西看。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讲摩天大楼的莫斯科也是最多的，它最高的叫拉赫塔中心，有462米高。那么在圣彼得堡呢，这个有也有一栋楼，就只有一栋，但是呢，其实整个俄罗斯所有的20栋高楼，除了圣彼得堡有一栋460米的，其他的都在莫斯科，也就是圣彼得堡只有一栋，莫斯科有20栋。所以莫斯科呢，所有东西都碾压。我们讲苏联第三大的经济城市是哪个呢？就是我前面讲过的叶卡捷琳娜堡嘛，就是在乌拉尔地区。这么富裕的地方，除这么多矿产，除这么多坦克车，它也只有一栋188米高的摩天大楼，还有一座呢在建造的220米的高楼。而莫斯科呢1955年就建成了200米那么高的乌克兰宾馆啊，叫乌克兰宾馆。所以莫斯科啥都在里面。所以我们说莫斯科呢，除了它的中心地方，其他的所有地方都在西伯利亚化。这个讲来好像有些过分，其实就这样，走出莫斯科的环形公里出去，就好像到了西伯利亚，冬天白雪皑皑，剩下一些老人，人口萎缩呢没法逆转。俄罗斯的工业化以后的历史呢，是一个不断的这个往外扩张的历史，但是到了当代就变得历程式化的过程，原本荒原上的城市和村庄呢不断萎缩，西伯利亚的很多城市呢灯光也就熄灭了，就变成荒野。所以西伯利亚你要是坐飞机经过，没灯光的就是一片漆黑，它啥都没有了，搞过一段就完全没有了。苏联呢继承的这个当时有高城市化率，就苏联当时发展的很快，俄罗斯呢这个1990年以后呢也继承了苏联的高城市化率，但是呢现在大部分人都跑到城里来了，现在整个俄罗斯只有1/4的人口住在小城镇和乡村，这个地方呢每年呢都在减少，所以呢有很多的小村庄小城市一年一年的消失。那个有一个英国的一个会讲俄语的一个博客啊，叫 Bought and Bankrupt 的这个人，他经常的就跑到这个地方去做这个 YouTube。我看过他一段时间的节目，他跑到地方就完全没人，也没车啊，打车非常的困难。我就知道俄罗斯呢是有这个，但是呢在做节目以前呢，我还不清楚有多少。那么这种废弃的村庄在俄罗斯到处可见。那并且呢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呢，这些居民点呢就迅速的消灭。为什么会消灭得更快呢？因为俄罗斯要征兵，能够上前打仗的年轻人都是村里的人啊。俄罗斯呢有一个优先，那基本上呢莫斯科的人不动啊，怕大家这个反对啊，圣彼得堡也尽量不动，要招呢到乡下去招。乡下的年轻人都没有出路，一个人说国家招兵给钱打仗那就去了，这一打仗呢这些人就走了。 那么这些人呢，上了前线不是打死就是打伤，有抚恤金，回到这个村里的腿断的挨了一枪，这个呢也没有办法，所以呢也没有办法说靠抚恤金给这些城市带来活力，而是呢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农村到乌克兰去打仗，打死打伤，这样呢这些村庄呢基本上就完蛋了。我们知道偏远的农村本来人口就少，现在呢又集中抽调了大量的年轻人，这个不想消亡这个农村呢不可能的，走向前线就是一个结局，就是你的家都没有了。一个居民点是不是能够存在，人们有没有钱重要，但主要的是公共服务。如果这个地方也没有医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育，要是都没有的话，那谁还回来？这年轻人到乌克兰打仗，就是没有打死退役下来，乡下呢都已经空了，没有人在干了。从苏联解体以来，1990年呢，俄罗斯的公共服务呢不断的萎缩，这个呢就加剧了人口的流失，而人口的流失呢又使得这些地方的公共服务呢缺乏人力来维持，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讲讲教育啊，2001年俄罗斯关闭了一半的农村的学校，城市的学校主要是小城市的学校呢也有四分之一关闭了，这是2001年以来啊，这个俄罗斯乡下基本上没小学了。那么因为没有办法维持运作，还有很多公共设施，乡下有个诊所没了，现在没钱维持也关掉了。这个关掉呢就有一大串东西关掉了，以后跟着什么发电啊、变电啊、加油啊、商业啊也就完蛋了。苏联时期曾经建立过一张分布非常广阔的医疗服务网，那么但是这张卫生网点的这个网络呢现在在崩溃，在人口不到1500人的定居点里面，那么基本上都没有这个基础的医疗设施。大概俄罗斯呢有大概1万多个这个村这个居住点呢，1500人以上的居住点呢离最近的医疗机构它超过20公里。大家说20公里很容易啊，俄罗斯可不容易啊，因为没有合适的公路啊，并且冬天是大雪的，你怎么去看医生啊？就病了就躺在家里啊，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不是说我们现在一出去有高速公路，俄罗斯没那么多公路啊，铁路也没有。所以俄罗斯呢，为了维持基本的医疗的治疗，他呢还配备了很多专业的医生，但是这些医生呢，虽然在俄罗斯比例不低，但是高度集中在城市里面，偏远的山村呢、偏远的乡村呢，就完全忽略了。很多的农村居民呢就只能依赖于当地的小诊所，但是呢这些小诊所呢也都慢慢的一个个的关掉了。那没有诊所，你想这些居民点他怎么能够维持呢？也就跟着一个个的完蛋了。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住院的死亡率一直是很高的，俄罗斯的医护比就很低啊，这个在发达国家这个医护比呢1:3到1:4，这个俄罗斯的医护比呢就很低，所以呢这个有很多人呢住在医院里面就没有医生来照顾你，这个呢就导致了俄罗斯的医院的死亡率呢一段在上升，因为医生不够啊，啊你这个医护比你太低了，小地方的医院还勉强能够运作，但是呢有 40% 以上的居民选择自己看病而不是看医生，因为到医院没用啊，医生呢给你量个体温，给个阿司匹林，你就躺在那边，要死就死，就这样。所以呢，加上呢人的这种恶性的萎缩，又加上打了3年多的仗，这个年轻人呢都吸走了。所以呢，俄罗斯的除了莫斯科这种大的地方以外的边远地方呢，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当然，战争呢完全没有完呐、这个战争的长尾效应呢还在继续，服役军人当中有很多打伤的，有残疾，有创伤性的征候，那么照顾他的责任呢要分在地方，而地方财政呢根本就没有钱去雇这些军人，所以军人回来以后呢就病了就病了，该死就死，也就这样。并且呢战争带来的所谓身心的创伤你也没有能力去平复。那个有些精神不正常的退伍兵啊，我今天看见俄罗斯有报道说呢把这个手榴弹呢扔给邻居的小孩玩， 这种事情呢出了很多事故，因为把他带了手榴弹回来，孙女的小孩子也不知道，拿了把盖一拔开就炸死了。这种事情在俄罗斯不止一次，就是很多士兵把武器就带回去了，俄罗斯检查的不严。那么我们估计呢，在不久的未来啊，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对俄罗斯人口造成的这个伤害呢，啊，这个呢可能在有些地方可以得到补偿，比方说莫斯科或者是圣彼得堡啊，或者是耶卡捷琳娜堡啊，但是呢在小型的城镇和在乡村里面，那种创伤的不可逆转的，因为一代人没了啊，或者回来的都是伤残。莫斯科可能见得没那么多，但是小地方呢那就见得越来越多。你说俄罗斯打了十年的阿富汗战争，留下了多少的这个伤残人员呢？那个时候用了这么多年的补，现在呢乌克兰战争的死伤的数量呢就更多，所以呢估计这个伤残呢根本呢就没有办法去这个弥补的。当然呢这个俄罗斯最富裕的地方基本上都不在欧洲，这讲的有点奇怪啊。这些地方呢都是跟油气有关啊，比方说秋明啊，涅涅茨的这个自治区，撒哈共和国，它都有一个特点，它都是油气产业链上的一环。那么莫斯科呢是总部，它可以做得赚钱，而我们讲的秋明这地方呢，它不在这个欧洲，在亚洲，它呢就是因为产油，所以呢它就有钱。所以呢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俄罗斯最富裕的地方都不在欧洲，欧洲呢就穷的叮当，都在亚洲地方，就是产油。所以呢在这个环莫斯科外面的贫困带，这个呢根本上跟莫斯科就循环就没有关系。所以莫斯科你往外走一个钟头，你就见到真正的穷苦的俄罗斯，你看就变成这个样子。今天呢我们用了这段时间呢和大家讲讲俄罗斯的情况，我呢也是因为做这个节目去准备了一些内容，觉得呢自己呢也很受教育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